首歌就像民歌型的哈，比较民歌调味道哈，但是也是很通，大家很快可以像这样子，因为它旋律比较平平，你就唱的时候，比如说安排的时候可以安排，啊，一个就不同的人来唱，不要一个人从头唱到尾，那这样就有一点变化哈。好，接下来后面后夜的那一首《一无挂虑》。挂历，哎，这首歌我都忘记我在哪里教过，小孩子们学过，可是我记得不是学，应该没有教过。
好，你们来。
你们要靠主时时喜乐，
从
前老的心已无挂虑，凡事见到后心就感谢，将你所有的事告诉天父。
最后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哦，这么多人要将我们所要的事告诉你，我相信你是有能力的，因为你连你这个精密的宇宙都是你所创造的。我们心中所想，我们的心也是你创造的。感谢神，让我们继续在这里学习。主啊，我们不够的地方，你亲自来教导我们，让我们可以继续的，在学习中享受到你要给我们的信息。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好，刚才有说什么问题吗？心中的音乐，圣经中的音乐，今天要第六讲的就是器乐。好，器乐乐器有什么不一样？器乐就是乐器的音乐，就叫器乐，哈，对不对？好，那今天的内容哈，其实圣经没有特别的写，今天所有的乐，圣经里面所有乐器的资料来源，都是根据什么其他的文学作品啊，或是早期的一些译本啊，或是一些拉比啦、教父他们的古典文学啦，或是从一些考古学来的，所以有一些东西我也不方便在这里一一跟你讲，它从哪里来，从哪里来。总之大家知道，它是大家一些学者研究出来的，你知道吗？光是考古学啊，到现在已经好接近整千个乐器的残骸出土，都证明圣经上面说的这些乐器。那今天整理出来这些东西，也许会有一些几乎都是人家考证出来的哈。好，我们先有一张这个来，下一个是有一张乐器的不是好，那不在这里。 OK，我们不是有今天有发一张，我有在抛在群组里面一张乐器的，对，那个贝叶，那你就会发现，我又把经文找出来的啦，所以旁边会写经文，那个经文的乐器指的就是那个东西，当然图画的，等一下会给你们看实际的那个啊，但是画图已经算画得不错了，那不是我画的，但是从书本上来的，所以你会看到那里有一张乐器的图哈。就是这一张乐器的图，乐器我们今天会讲弦乐器、管乐器、打击乐器啊。那圣经很，我们就不多讲，就是把圣经有的东西弄出来。我昨天把一些经文截出来先还没出来之前，大家就知道圣经从来没有禁止乐器。那为什么旧约那么大量的提到乐器，那新约第一世纪的基督徒好像比较少用啊？其实照书上是写这样子他说因为圣殿被毁了，圣殿被毁以后，其实主后七十年不是被毁吗？那其实希伯来人他们的乐器都比较多用在献祭的时候比较多了，那圣殿被毁了以后好像他们也没有圣殿的，一用到乐器又让他们伤心难过，想到那个国殇的意味很浓所以在这个是其中一个小小因素，不是很大的。第二个呢，那个时候希腊罗马他们也是大量的使用乐器所以你希腊都使用乐器在什么，知道吗？在祭祀的时候。那罗马呢都使用在娱乐的时候，大部分是使用在娱乐的时候，所以那个常常给人家感觉好像乐器不太洁净那时候的基督徒会有这种感觉所以新约第一世纪的基督徒比较少用，这是一些学者这样子拼凑出来是这样那 我们就介绍各种乐器哈。圣经里面哈，我们有列在这里面的是，你知道这些乐器的材料是什么吗？哦，圣经有提到檀香木，还有松木。哦，我没有，如果你要抄的话也是可以的哈。在列王记上，王上十章十二节，他有提到乐器用檀香木。哦，那在撒母耳记下六章五节，他有提到松木，就是用松木制造乐器，用檀香木。那个圣经里面的那些旧约里面的乐器呢，很多用这两个木材制造。那么弦乐器呢？弦乐器提到的就是琴啦，竖琵琶啦，三角琴啦，加特琴。我们大略的、很快的把经文看过去哈。来，我们看启示录五章八节哈，这里哈，这里是启示录哈，来一起来看。他一拿了书卷，四佛母和二十四位长老俯伏在羔羊面前，各拿着琴
和各拿着香的金炉。
OK， 我们今天大概看经文哈，因为等一下我要限时，我十一点之前就得离开哈，所以我们就很专心来看一下那个琴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琴哦，可能是就是你看在启示录里面有提到琴，各拿着琴和盛满了香的长香那个香炉。那这个竖琴呢，竖琴有的是这样子，为什么会有不同的名词？因为不同的译本有不同的翻译啊，有时翻成琵琶，有的翻成竖琴，所以有时候你去找就名词不太一样，但是你可以对照我们那张乐器表，刚刚你们讲义的背后那一张乐器的，你看啊，在上面那个是就是所谓的竖琴跟琵琶，琴跟那个琴又叫做抱琴啊。这个好，我们看一下《撒母耳记上》十六章，这个是这件事情是扫罗，这件事我已经讲过，在这堂课讲过非常多次的，关于大卫弹琴赶走扫罗身上的邪灵。那他弹的是什么呢？有的翻成竖琴，有的弹成琵琶，但是基本上这两个，一个琴一个竖琴，这个都是小型的，也就是我们乐器那一张的上面那一盘都是小型的。那第三角琴跟加特琴呢是大型的，就是那个第三行，你从上面看下来那个那张表的第三行，这两个，一个是三角琴，一个是加特琴。加特琴诗篇第八篇有提到加特琴，你看大卫的诗交给圣咏班长用加特乐器。什么叫加特乐器啊？这张琴里面看起来都好像三角琴哈，我也不知道啦啊。不过你会发现那个上面那一行小型的都是一些先知啊，或是赶鬼的时候用。那第三行这个比较大的都是在崇拜庆典的时候用的。总之弦乐器圣经提到的就这几样。那我给大家看一看一些乐器，是我去欧洲的时候去参观一个博物馆，我从隔着玻璃拍的。你们看看啊，大概看一下这个，他那时候那个是一个希伯来乐器的那个，你看这个都是琴，长这个样子，跟这个我们的图也有点像。来下一个，好像我们的贝纳哈，对不对？这个抱琴，等一下你会看到哈，这个，对，类似他抱在手上的啊。好，来下一个呢，也是，这些都是弦乐器啊，这里有出现可能是鼓这一类的。下一个我看看，弦乐器啊，再来。这个比较大型，这个就是可能那个第三行那里啊。来下一个，这个看起来好美，这个是大卫哈，这里有写，大卫琴，大卫的十弦琴，左下角的写，大卫的是好漂亮的啊，不知道了，那时候一定没这么漂亮哈。所以好，这些弦乐器大家稍微知道一下哈。 来，我们就接下来就不讲管乐器了哦，管乐器箫、笛、笙、角、号。箫，箫在我们那张图的右下角，那个有箫哈、哦，那个圣经里面诗篇150篇第四节，他说要用角声弹赞美他，鼓瑟弹琴赞美他。这里，这里用丝弦的乐器和箫的声音赞美他。哈、哦，那个箫，啊、哦，诗篇有提到。那笛呢？马太福音有提到，马太福音就是耶稣进了那个主管的家，看见有吹笛的人，这个是什么场合？是那个女孩子死了，啊、哦，那一个丧礼的场合有笛子，啊、哦，然后下一个笙，啊、哦，再下一个是角，啊、哦，这个就这个，嗯、这个笙，那这个又有些翻译不太一样哈，哎、哦，这个是号，号是等一下，哦，号就是第四个角啦，啊、哦，那个第三个笙是在但以理书，我没有弄经文出来。第四个角呢？角就是号角的意思。尼希米记4:20，所以你们无论在什么地方一听见号角声，就要集合到我这里来，我们的神必为我们征战。号角声，号角啊，普通比较做在战争或是国庆的时候啊，他们是用羊角出来，等一下会给你们看啊，羊角啊，哦号。另外一个五，第四个是角，好、哦，角是羊角做的，啊、哦，羊角这个角哈、哦、是唯一仍然在会堂使用的，啊、哦，在我们的图的哪里？我看看，哦，好像在第二行那里，哦，第二排从上面算下来，第二排那个角，羊角。他只有几个音哦，所以也不能吹什么音乐，就是做信号的意思。啊、嗯哦，那号就不一样了。号，来号下一个经文是《民数记》10，哇，1-10。号是我有圈起来的。啊、哦，我们今天没有时间从头看到尾看，但是你会发现这个号是祭司吹奏的。啊、哦，而且《民数记》10:2哈、哦，你看哦，这个号是怎样？要用银子做2只号，所以那个号是用银子吹出来的，啊，也是吹出来以后祭司吹奏，啊，这些号角呢，基本上是讲号就会更讲到角，讲角就会讲到号，但是它的材质不一样哈，啊。那个下一张我看是什么？哦，就这个，啊。所以你现在有些人有以色列的话，去以色列观光，有时候都会买这些角回来。下一张是就这样子嘛，啊、哦，他们吹这个是模仿那时候的，哇、哦，这个还转了几圈了，啊、哦，号角就是大概让大家有一个概念哈、哦。好，接下来是打击乐器，打击乐器哈、哦，圣殿比较少用。但是你看有鼓有拔有锣，啊、哦，那个鼓哈、哦，鼓普通在经文里面都出现，比较是女性打的。这你想女性，你有没有想到哪一个经节？有一个女性打鼓的，晓不晓得？他们过红海以后，
摩西的姐姐，
哎，摩西的姐姐，米利安，她就打鼓了，啊、哦，打鼓的时候普通都是独奏啦，或是。半鼓啦，啊、哦，就是那拔也是哈、哦，拔在诗篇150篇也有讲到拔哈、哦，对，哎，哦，这里，对啊，对啊，150最多乐器的，你们知道吗？好、哦，150篇，我们是没有时间念哈，哦，哎，再往下哈、哦，再来啊，对，哦，你跑到前面去了，我没有那个。用大响的拔赞美他。第五节讲到拔，啊、哦，那个拔呢，哪里可以看到呢？我们那张图好像就是
红拔倒数第二行。
哦啊，对对对，铜拔，对对对，它鼓在那个铜拔的上面，对，我都有写上经文啦，那大概是，那些经文是怎么样哈？所以你会发现，其实我们单单从圣经里面会看到这么多不同的乐器，好了，乐器本来就是要奏出来的嘛。那大家都看了哦，听一段，看一段影片哦。这个影片是也门古犹太社群他们奏出来的犹太古乐，哦，看有没有办法放，试看看啊。我就在想，放得出来放不出来？这是 YouTube 影片，如果放不出来，我今天才放群组里面给大家。嗯，它是有影片的，只是如果没有，我就给大家听听就好了。来，那个谁，少年放得出来吗？放不出来哦，放不出来。好，那我今天我给大家听一下就好了。它是有影像的。你今天看这个影片，会有很多乐器，又有抱琴，又有笛子，又有敲鼓，都是犹太人的鼓乐器。年轻男子唱的，好，大概是这样子。好，那我就把这个弦乐器，再看我就扣到群组里面去哈。这个是出现最多乐器的一个影片，我就找出来给大家哈。这个是也门古犹太社群他们的音乐哈，他们奏出来的犹太古乐哈。好，接下来我们讲一讲这个乐器的运用，乐器的运用还是从经文来看。我们从经文来看，乐器的始祖是谁呢？一个叫做尤巴的，啊，大家每次讲乐器就会提到这个人，啊，他的兄弟叫亚巴，啊，就是这个尤巴是所有弹琴吹箫之人的鼻祖，啊，所以乐器的始祖每次讲到就是讲这个尤巴，啊，然后接下来乐器都用在什么场合呢？都用在献祭的场合比较多。你看，这是约西亚王的时候，西西家王的时候，一个献祭的场合，啊，献祭的场合会多半都会使用乐器。这个是历代志下29章啊，就在我的讲义经文最后一个，啊，这个是我截录，我有画起来，画一条线。就是今天要给你们看的经文，啊，第三个呢，乐器都用在庆典颂赞的场合，历代志下23章13节，这是一个好像不怎么样、蛮恐怖的一个庆典啊。亚他利亚听见人民奔跑，就是王他们在篡位啊，篡位的时候。众长官跟吹号的人在王的周围，国民都欢乐吹号，又有歌唱的用各种乐器领导众人歌唱。其实那时候每一个王在争位的时候，他们都是有一些庆典的，那些庆典都会使用到乐器。所以好，然后阿摩斯书5章，这个就真的不好了，用作自我享受。好，来，我们一起念好吗？请。
你们认为灾祸的日子离阴暗很远，你们的行为却招致残暴的审判。你们卧在象牙床上， 躺在榻上。你们是羊群中的羊羔和牛棚里的牛犊，你们闲逸地弹琴奏乐，又为自己制造乐器，像大卫一样。
他其实是神在责怪他们。你如果再读下去，神在阿摩斯书一直有提到这些人用音乐自我享受，然后离开了上帝，自己不知道。以赛亚书五章也有提到，哦，你看哈，哦，在你看这些人清早起来追求浓酒，到晚上他们的宴席有琴瑟、手鼓、笛跟酒，但他们不理耶和华的作为，也不留心他所做。其实圣经里面有一些放，有时候也放在自我的享受里面，神会责怪哈。接下来，乐器多半有时候不管是犹太人还是外邦，做宗教用途的很多。撒母耳记下六章五节，啊，撒母耳记下六章五节，亚西约走在约柜的前面，大卫跟以色列全家在耶和华面前用各种松木，哦，你看这里讲到松木了，松木制造的乐器，我一开始就有讲乐器哈，用松木制造，还有一种是檀香木，那就是用琴瑟锣做乐票，所以大卫全家，大卫跟以色列全家在欢迎约柜进来的时候，哇，极力的啊。那但是在但以理书三章五节，那个异教也有，拜偶像也有。你看那个尼布甲尼撒王出现什么？那是那个场合，各国各族，那个是这个各国各族和各种语言的人，一听见角笛、琵琶、弦琴、竖琴和各种乐器的声音，就都俯伏向尼布甲尼撒王所立的金像下拜。拜偶像一般也会用乐器，所以乐器其实是一个中性的东西。第三个驱恶魔，又出现了那个扫罗赶走，大卫赶走扫罗身上的，啊，这个也是一个宗教的目的哈，所以其实乐器的运用，等一下你会发现其实崇拜中使用乐器哈，它有很多层的意义，我们这样慢慢从经文来看哈。接下来是召集百姓号角，民数记十章，这个是刚才看过的，崇拜或是打仗的时候召集百姓一定要号角，哦，你仔细去看，第一次吹什么，然后哪时候要起行，哪时候要战争，哪时候吹大声要干什么，哪时候吹小声干什么，召集百姓大家都有默契哦，哦，大家来敬拜也是用号角，大家来打仗也是用号角，哦，啊，你怎么知道？就是按照那个吹的那个音调跟长短。最后一个乐器用作节期欢乐，多半是打击乐器，圣殿比较少用。啊，创世纪三十一章二十七节，没有那个哈，哦，哎，真的哦，哎，真的哈，哦，哎，我回去查一下 ，OK， 好，这个我记得是雅各。啊，他岳父要送他走的时候，雅各要走的时候，还是有点忘记了，你们自己看一下啊。好，节期欢乐也会打鼓，啊，打鼓。所以，我们很客观的从圣经里面去看到这些乐器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经文里面啊，有几个我整理出来的演奏乐器的人哦，跟唱的人同样是一个献祭的行为，不是只有唱的。我们常常说啊，诗班献祭唱歌给上帝听，其实演奏乐器也是，你知道吗？ 演奏乐器本身也是一个献祭的行为，啊，那崇拜里面乐器的使用呢，真的是可以美化，如果跟诗班在一起啊，美化整个诗班，美化整个会众唱诗，啊，所以乐器真的很棒哦，而且它可以营造整个那个崇拜的气氛跟情操，啊，普通啊，我讲，我给你们大家看看，祷告你会用管乐还是弦乐？祷告，你觉得什么比较适合？啊，当然嘛，你用个小喇叭怎么管祷告？然后弦乐多半都，哎，祷告时会使用啊。然后呢，欢乐得胜的时候呢，你管乐就比较多了，啊。所以其实每一个乐器有它不同的作用啊。顺带问一下，你们觉得学弦乐快还是学管乐快？
管乐快。
有经验啊，管乐比较快，确实弦乐啊学了好久好像没有什么成就感，管乐啊只要气啊气够，然后嘴巴嘴唇的角度调一调，哎，很快就可以上手，所以管乐器学管乐器一般是比较快的，整体来讲啊，整体来讲。然后呢，我们就连带想一些问题哈。既然旧约里面那些乐师跟歌者标准都相同的，都是立位人，哦，所以我们就要用相同的标准去看奏乐跟唱的，奏乐跟唱的，他们都是要分别为圣，有奉献的心智。很不简单，你有没有感觉？因为你要找一个全部都是基督徒的乐团是很难的，真的。我们有时候都会找枪手，就是这样子。好，然后好不容易你找到了乐团，很不容易要好好开发这些器乐的时候，你又要有一个好的编曲的人，你要采访。所以我们教会李念良，我觉得很不简单。哦，他来什么乐器，他就编什么样的曲子，我真的是很佩服。哦，就是说，因为我要考虑到他程度啊各方面，所以哦，这些乐器的使用是跟人唱歌，其实我们要用的标准是一样的。那说来说去，其实人声也是很美的，对不对？乐器来配合这个人声，我就感觉到现在敬拜赞美了，因为你会发现，如果你去到一些教会，那个乐器都好大声哦，都盖过了人，我觉得很可惜哦。其实乐器的声音不要太大，它是辅助人哈。敬拜赞美有一些教会，哇，教会这个少年人会打鼓，那个少年人会什么，全部叫来服侍，这也是可以的，就让大家有一点参与。可是问题是上面吵吵闹闹啊，人的声音都听不到。我曾经去过一些场合，确实是这样子啊。我没有只说哪一个教会一定这样，但是要先有一个原则，人的声音是最美啊，那乐器再去配合。所以敬拜赞美其实要好好去配器呀，啊。配器，哦，会吹还是一回事，要把乐器配在一起还是一回事，啊，很不简单哦。所以我最后有一个思考问题，就是也许大家可以思考一下，对于教会里面使用乐器你有什么看法没有，啊，在思考这个过程里面，你会发现其实诗篇150篇，吹角鼓瑟弹琴击鼓丝弦乐器吹箫拔，所以神是很肯定乐器的，啊，很肯定乐器的。而且还有一件事更证明他肯定，启示录里面有提到四活物跟24位长老 各拿着琴啊，又唱新歌啊。天堂是器乐跟人声彼此呼应的一个地方啊，彼此呼应的一个地方。其实在教会历史里面有很多人争论乐器到底要怎么使用啊。那今天你听了这个，你就自己去整理一下哈。有一个神学家叫做加尔文，你知道他那时候，因为他为了要改变那个整个天主教的气氛，他说都不要用，只要人声。这个神学家当然是很有名，我才会提他啊。他又走到另外一个极端，那个时候是16世纪，加尔文反对乐器，他觉得那些，因为天主教用很多了，尤其是管风琴。那所以加尔文觉得，哦，这些会让他想起天主教，感觉上。不过他到晚年的时候也不太坚持，他年轻的时候很坚持，所以我们也不能论断一个人的一生一定是这样的。哦，那么马丁路德就不一样，马丁路德 是使用乐器的啊，使用乐器。关于这个管风琴呢，大家稍微知道一下就好。管风琴哈，一开始的时候是异教在使用的，他们用作祭祀用的。啊，那到中世纪的时候啊，才被教会肯定，也觉得说，哎呀，为什么要把它归为不好的呢？什么东西外物都是好的呢？就觉得那个是神学观，就把它救赎回来。其实风琴哦，可以发挥很丰富的音色。啊，风琴，我们现在听到的风琴，其实它只是音色的一部分而已，它可以发挥很和谐的，也可以发挥那种很爆炸性的。管风琴是在这个文艺复兴的时候是巅峰时期，因为那巴哈就是把它发明光大啊。那之后到19、20世纪的时候开始慢慢消退，19世纪的时候才消退。好，所以管风琴其实有的人讲说，哎呦，管风琴比较感觉比较近前，那我们现在也都用电子的管风琴啊。那其实就是因为真的管风琴那个要建筑上面大大的改配合才可以啊。有一阵子那个周牧师，周连华牧师，他要还蛮近的，不超过十年，他说他希望他在过世之前可以看到管风琴有真的管风琴。所以不过叫真的有在请人来评估，结果发现不太行，那个建筑没有办法配合。所以其实管风琴也是一个很被看重的一个乐器哈。好，这个关于教会中使用乐器你有什么看法呢？也许我们可以在群组，或是现在我给大家有一些回应好吗？关于乐器没有就要在群组里面哦，希望大家可以多一点讨论。其实我们都不是很懂嘛，我们都在摸索当中嘛，哈。你们今天听的，有什么感想？哈，宋如你说什么？
我在说刚我们教会，
好，你说我们教会怎样？
是我们教会那是叫风琴，
那叫电子管风琴。好，很好的问题哈，就是真的管风琴是不用电子，它叫电子管风琴。哦，对呀，大家不要觉得自己问题怎么那么幼稚，没关系就问。哦，那叫电子管风琴，所以它是插电的。那真的管风琴是用风，它的变化很多了。你早期是怎么样人力去弄风，后来用什么又不用人力，它的结构很复杂的。管风琴好多人写书啊，还有没有？ 放音乐器。现场十个人，线上一个。
扩大14个人，哪十个人？扩大四个。
啊，为什么要扩大四个？
好主是世世代代，长存千万的心已无挂虑，凡世间高高祈求感谢，就给所有的事都是前夫。
都是什么？都是前夫吗？
告诉前夫。
哦，对啊，哦，背起来。我故意停这么久，然后你们看看哈，再一次慢慢跟着来。
你们要靠主时时喜乐，
长
长存坚韧的心，义无挂虑。
凡事
皆祷告祈求感谢，
将
全你所有的事都送天父。
哇，线上也有人在唱，真好。哦，一定要背起来。你知道吗？我脑中有好多歌都是背起来的。我现在是没看谱唱给你们听了，因为这些歌背起来以后，它会浮现的。它在你最急难的时候，你在家护病房的时候，还可以唱的。那时候，对不起啊，我女儿说你怎么那么悲观？但是问题是，我觉得唱起来，你快乐也可以唱啊，难过也可以唱。要背歌，一定要背歌。最后一次，我们唱完就做一个祷告。
你们要靠主时时喜乐，
常常还是时时
时时。
哦，好，再一次。
你们要靠主时时喜乐，
常
存存着的心已无挂虑，
凡事
皆祷告。祈求感谢，
将
将你所有的事告诉天父。
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谢谢你，让我们有歌可以唱。有时候我们连话都讲不出来的时候，我们还有歌可以唱。感谢神，主啊，我们的心常常波动，但是你透过诗歌对我们说话，让我们可以把扬起来的灰尘再次的平稳下来，让我们的走在很清楚的道路上，那是你指引我们的。主啊，路上没有任何的拦阻，路上就只有你的话语在引领着我们。谢谢神，让我们今天对乐器有一些学习。我们知道的，我们所学的也只是皮毛而已。主啊，我们但愿我们不停留在我们的脑中知识而已，也让我们在用出来的时候，我们能够有智慧。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